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月欣呢非常的感恩有机会呢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跟你一同的来学习末世论。那么月欣呢也为你感恩哈，因为呢月欣知道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真的很努力，每一天呢都在收音机的旁边很努力的去准备来学习这个课程。那么愿神呢赐福给您，愿神呢能够加给你有智慧、有精神、有健康的身体，来对他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月信呢也知道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组成一个学习的小组，一同呢定时的在收音机旁边呢一同学习。那么月信呢也为这一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的同学来感恩哈，因为呢能够有一群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互相鼓励，彼此的加油，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哈。月信呢也很乐意的为你的学习来祷告，盼望呢我们透过这个课程能够对于末世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那么如果呢你还没有来信向月信索取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索取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六课，那如果你手边有讲义的话呢，那么再加上你自己所记的一些笔记呢，我相信呢能够帮助你在复习的时候呢更能够掌握当中的要点。那上一次呢第五课的时候呢，月欣跟你简单的介绍过时代派的末世论的特点，那也跟你交代过呢时代派的末世论为什么会在我们教会当中，包括了我们内地教会哈，普及起来，以至于呢成为一种可以说是主流的末世论的神学。那弟兄姊妹，现在月信呢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所持有的末世观是不是也受着时代论的影响呢？如果是的话，你又会不会认为只有时代论的末世观才是正确的呢？那这个问题呢希望呢你好好的去思想一下，那么有机会呢也来信跟月信来分享哈。那上一课呢月信跟你谈过了，在20年代开始呢，华人的牧者大部分是接受了时代论部分的观点，然后呢就认定自己就是时代论者。其实呢在他们当中很多的人呢、对于时代论的整套系统、整套神学不一定有全盘的理解的。就像以前月欣也跟你说过了，华人牧者呢大部分是借着听到时代论者对于启示录2章到3章的历史分期的讲论，或者参加了末世的讲座，才开始接触到时代论的部分的思想的。那当年的牧者还有信徒，他们大部分是先信服了时代派对启示录的解释，也有小的部分呢在后来进一步的明白了，哦，原来时代论的释经的方法是这样的，也认识了时代派部分的神学思想，比如说神对以色列和教会有不同的拯救计划这个观点。那么当中呢当然也有的牧者、有的信徒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来接受的，那当然也有更小的部分呢最后了解也接纳了整个时代论的神学系统，但是呢这是非常非常的少数了，大部分的信徒对于时代论可能只有片面的了解，然后呢他们就自称为时代派、时代论者。那这一点呢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刚才呢月信不是问过你一个问题吗？就是你现在所持有的末世观是不是有时代论的影子呢？或者就是属于时代派的观点呢？那今天呢我们需要从圣经的基础上去了解不同的神学思想，那我们要学习 不要非常武断的就下一个结论，断定这个观点是对的，或者那个观点是错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扎实的圣经的根基，也赐给我们有思辨的能力。那今天月心呢，会跟你集中的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时代派能够长期的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普及。有一位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的学者呢，他对于时代派能够长期的成为华人教会末世论的主流，他有一些的分析哈。月心呢觉得他所提出的一些的观点呢非常的有见地，所以呢也在这呢跟你来分享。这位的学者呢，他提出了三个时代派的优点哈。那到底有什么优点呢？第一个呢，就是时代派对于圣经解释是前后一致的。那月信呢，在以前的课程当中也跟你提到过了，时代派呢，他们的解经原则呢是字面解经。其实呢，他们整个神学系统呢，都是建立在字面解经这一个解经的原则上的。那月信呢，以前跟你解释过字面解经是什么意思。那所谓的字面解经呢，就是根据经文的文法还有历史的脉络，做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也就是按着字面来理解经文。时代派呢是特别的坚持哈，以色列民和教会是有分别的，教会不能被看作属灵的以色列，神对于教会对于以色列民有不同的应许，也有不同的拯救计划。那所以呢，旧约里面关于以色列国的预言不会应验在教会上，而只能成就在将来在地上建立的千禧年国度里面。那月心曾经举过这个字面解经的例子，其实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哈，早年的华人的牧者还有那些的信徒，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来接受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神学训练。不过呢，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尊重圣经权威的。所以呢，时代派的字面解经原则呢是非常的顺理成章的。那时代派呢非常的坚持经文的意思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字面的意思呢。其实呢，时代派的人呢，可能他们也接受，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够用上字面解经的原则。不过呢，在最大可能的情况底下，还是要运用字面解经的原则。那可以说呢，时代派的解经原则是相当一致的，他们不会一处按照字面来解，另外一处呢又随便的按着灵异化的方法或者是寓意的方法来解经。那这种的一致性的背后呢，是反映出他们相信圣经是前后一致首尾呼应的，可以用一个解经方法来理解全本的圣经。那这个呢就是字面解经在华人教会当中广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了，因为华人教会的信徒呢是特别尊崇圣经的权威的。不过呢，说到这呢，月信呢很希望呢花一些的时间跟你一同的来反思一下，那到底字面解经有什么弱点呢？那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体裁，也有不同的文体。有一些的文体呢，其实是不适合用字面解经的方式的。比如说呢，诗歌智慧书里面的体裁运用了大量的文学的手法、修辞的手法。还有呢，启示文学呢，我们在末世论当中也会常常接触得到的。那启示文学呢，有很多的象征性的语言的。那如果我们用字面解经的话呢，就会引来很多的问题和误解。那月信呢，在这呢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耶稣呢曾经教导说哈，在马太福音的5:29-30，耶稣说呢，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那耶稣的这个教导呢，我们非常的熟悉了。如果当我们去读耶稣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按照字面来理解，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单需要把手脚双眼都除掉，其实更严重的呢，就是我们忽略了经文原来的意义，就是我们需要下定决心，把一些引致自己犯罪的事物忍痛的跟他们断绝关系，以免被这一些的罪，这一些引起我们犯罪的事物拖累，以至于我们要到了一个沦亡的地步。那这个呢例子呢，就说明了原来真的在圣经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适合用字面解经的方式来理解，要不然呢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呢。不过呢，时代派呢，他们确实非常的坚持所有的圣经基本上都要用字面解经的方式来理解的，这是时代派呢坚持字面解经所引起的一些的问题。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月欣呢就跟你谈到过了，为什么时代派会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广受尊崇，而且呢是经历很长很长的年日。那刚才呢就提到过，有一位的学者他提出时代派的解经的方式呢有一些的优点。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个呢，就是时代派呢对于圣经解释呢是前后一致的，因为呢他们非常坚持用字面解经的方法。那刚才呢在休息之前呢，月欣也跟你谈到过字面解经有它的限制，有它的弱点。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位学者提出的时代派的第二个优点，以至于它能够在内地教会当中广为流传。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时代派呢有一个全面的圣经的解释。那这位的学者呢就指出了，时代论呢其实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呢是非常相似的。那我相信呢内地的弟兄姊妹呢对于黑格尔的哲学非常非常的熟悉哈。那时代论呢是一套基督教的历史的哲学，它整体的解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特别呢是作为历史之主的神他在不同的阶段的计划。不单单是这样哈，时代派呢也把整套的历史解释放在圣经神学之上。那很少有一套的理论像时代论呢这样具备了高度的综合性、概括性的。这对于传统上非常重视圣经权威的华人教会来说呢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时代派呢相信哈，他们不单单可以就文法就着历史的脉络来按字面解释圣经，而且呢圣经当中每一节的经文都可以套进各个时代和场景里面，让人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和救恩历史的发展的。那时代派这一种把整本的圣经解释的前后呼应的释经方法呢，对于大部分的信徒来说呢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时代派强调啊，圣经的经文只有一个解说，就是按照字面的那个解说，那这就让讲的让听的都感到非常有把握，加强了他们对于圣经正确无误的信心。特别呢谈到末世的情况哈，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对于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末世的情况呢觉得很难去把握，但是只有时代论的人呢能够把要发生的事情毫不含糊地说出来。那加上呢在我们近代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变幻不定的环境当中，对于未来毫无把握，那时代派的这种末世论正好满足了人心的需要。那在这呢月欣呢也跟你一同的来反思一下，其实呢在时代派的末世论的一些讲座当中，我们常常也会听见呢有某一些的讲员把现在时局的发生的一些的变化或者是一些的发展对号入座， 放进圣经当中关于末世的一些预言当中，那么好像呢非常的灵验哈。那月信呢在这呢也要提醒你哈，其实对号入座呢可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解经方式的，特别是启示文学，那我们很需要呢从作者的时代了解里面的预言，我们也需要明白旧约的背景，理解上文下理，而且呢这一段的经文对于当时的读者有什么意义呢？那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那这是我们要理解启示文学需要有的步骤，需要有的理解的基础。那我们千万不能随意的就去套用，虽然这样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呢对号入座这种的方式呢非常的危险，也并不是呢圣经作者的他的原意哈。那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着重的一个地方。好，现在呢月信呢也跟你分享一下，到底在华人教会，在内地教会当中，时代派为什么这样的普及呢？还有一个优点呢，现在要讲的时代派的论点呢跟我们中国的处境是非常的吻合。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其实呢时代论呢是属于前千禧年派的一种的末世观。那关于前千禧年派呢，月信呢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更详细的跟你来分享。不过呢在这呢可以先说的呢，就是前千，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前千禧年派呢，这种的末世观对于人性，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其实呢是存在一种悲观的态度的。以后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前千的观点是属于悲观的。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基督徒呢身处在一种外忧内患、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情况当中，那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悲观主义的前千观点的。什么观点呢？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会越来越烂，人心越来越败坏，要等到基督再来收拾这个残局。那么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起初他们是比较乐观的，所以呢他们比较倾向于千禧年后派，因为呢后千的观点呢是对世界呢存在着一种乐观的看法的。不过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当这些的弟兄姊妹看到时局的变化，世道人性的败坏，结果呢他们都转投于前千的行列当中了。时代派的末世观不会为信徒带来一个人间天堂的理想，不过呢时代派的末世观呢却会为这个世界的混乱、这个世界的堕落、荒谬、种种的败坏的现象提供了一个解说。时代论的末世观告诉我们，这些罪恶的事件在末世是必定会有的事，圣经不是早就已经说明了吗？那我们中国人呢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的基督徒也一样，很希望能够得到一套的意识形态，可以合理的解释世界的现象。那时代论的末世观正好迎合了中国信徒的需要，那大概这就是时代论能够在中国教会广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呢。在这呢月信呢要对你提出一道的问题哈。以前呢曾经啊在课堂上呢老师呢曾经提出过一道的问题，月信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很值得呢我们细心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呢就是，到底是神学思想塑造了教会的面貌，还是教会的面貌塑造了神学思想呢？月信呢重复一遍哈，到底是神学思想塑造了教会的面貌，还是教会的面貌塑造了神学思想呢？这个问题呢也先交给你去思想一下。那现在呢我们花一点的时间去思想，休息一会呢我们再回来分享啊。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心呢给你提出过一道的问题，希望呢不会带给你很大的烦恼哈。因为呢这一道的问题真的是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神学思想塑造了教会的面貌，还是教会的面貌塑造了神学思想呢？那么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那么月心真的很想知道哈，欢迎您来信跟我来分享你的想法，你的感受。那么对于月心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真的不容易去思想哈，应该说呢可以说是神学思想和教会的面貌是互为因果，互相的影响吧。那但是呢可能有更多的时候呢是教会的面貌塑造了神学思想，这是月心的观点哈，你可以不同意的。那么欢迎您来信跟我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月心呢会这么想呢？那比方说呢，刚才月心跟你谈过的，从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千禧年前派，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前迁的观点，其实影响着我们内地教会很深远。第一个原因呢，当然是我们的前辈哈，在当时他们没有多大的机会接触前迁以外的第二种的观点，所以呢前迁的观点呢也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几乎是唯一的观点。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上一辈的信徒他们亲身的经历过战争困苦，他们亲眼的见证着世道人心走向败坏，所以呢很自然的他们很难去接受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的，很自然呢他们就容易采纳前迁的思想，也就是说世界越来越败坏，只有等待基督的再来才可以扭转这个局面。那这个观察呢是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同意的，教会面貌塑造了神学思想，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月心很同意一种的说法，就是说呢，神学的讨论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空中的流歌，而是应该有一个切实的场景，有一个实际的需要去讨论，这样才有意思的，这样才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呢，对于基督徒，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呢，才有那种的价值。那今天呢，在内地教会当中出现的神学讨论，其中的背景原因又是什么呢？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也需要以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处理我们的神学议题的。那我们应该存什么态度呢？那月心呢其实是非常的唠叨呢，但是呢我也一再的希望呢提醒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就断定跟自己不合的一些的神学观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呢神学思想啊绝对不止一种哈，神学的天地呢是非常的广阔的，这是月心常常强调的一点。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胸怀去了解，也要学习呢去尊重别人不同的观点。那当然呢月心要强调一点呢，开放的讨论呢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可以接纳，我们怎么样的观点呢我们都可以相信，不是这样的。开放的讨论底下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需要呢对于圣经有一个很扎实的认识，扎实的基础。而且呢我们对于我们的救恩论，对于我们的基督论有那份的认识，有那份的坚持。那神学讨论呢如果超出了，违反了圣经的教导呢，就是走偏的路了，弟兄姊妹一定要提防，一定要小心。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听到有一种的观点呢，说呢圣经不一定是神的话语哈，那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小心的去提防。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经上的话呢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最清楚最明确不过的真理。如果现在我们听到呢有的人说啊，圣经不一定是神的话，当中呢也有很多是人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根据圣经来判定这种的说法呢是不合真理的。那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圣经的基础，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来建立自己，要不然呢我们就 很容易呢被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新的神学的思想呢所动摇，影响了我们的信仰了。那在这一课当中呢，月心呢就跟你提到过时代论的末世观为什么能够在内地教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那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时代派呢是用字面解经的方式来理解全本的圣经，所以呢他们对于圣经诠释呢是前后一致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时代派呢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呢是很全面的。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时代派的末世的观点呢跟中国的处境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月心在这呢也做一个补充哈，第三个因素就是说中国教会在实际的处境当中比较能够接受前迁的思想，那再加上呢时代论在中国教会又特别的受欢迎。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历史的因素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首先要追本溯源，明白自己所站立之处，我们才可以进行反思，避免盲目的相信某一些的观点的。那弟兄姊妹，可能你就会问月心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反思呢？那如果你相信也坚持历史是分为七个时代的，那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是不是已经了解了整个时代论呢？以至于我愿意全部都接受时代论的思想呢？那或者你不认同时代论的，那么你的观点又是来自哪一个系统呢？如果你的观点并不是属于时代论的，那么又是属于哪一个系统呢？月心呢并不是说我们非得选择某一个神学系统不可，那因为呢每一个神学系统呢也有它的限制，只是呢我们要知道自己认同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要坚持呢？或者为什么你要反对呢？你自己的观点还有对方的观点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呢？还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圣经当中的这个末世论呢？那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对别人对于自己都需要呢有同样的客观而严谨的态度。那当我们经过这一个思考的过程，当我们呢从圣经当中找出理据，以至于我们知道这个观点的确有圣经的根据，而我呢从我的信仰当中呢我也愿意去接纳，那么我们呢就会对于这个观点呢有那种的把握，我们也知道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会避免呢不会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我们都觉得似是而非，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呢它的理据在哪。那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在信仰上成长的方向呢。让我们同心的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的广阔的真理当中，我们真的要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谦虚学习的心，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话语上，在真道上来建立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对你的真理有更多的了解，不单单在头脑上的明白，而且也能够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月心在这跟你再见，愿神赐福给您。心。